恩，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也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你的教导。愿天父这个时候你继续的用你的灵来开启，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有学习，有建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雅各书的第三课，讲第二章的圣经。雅各书第二章圣经呢，是整个雅各书当中比较困难，解释上有非常重要的这一章圣经。实际上这个解释上的困难呢，如果单单从经文本身的这个难度呢，我倒不觉得有那么大。最大的难度呢，就是我在这个在序言的时候所讲的，是我们原来有个固有的观念。那个固有的观念呢，使我们对雅各书的解释产生困难，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那真正在这个圣经的解释上呢，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难度。那这个难度是什么呢？这个难度是背景。那在这个背景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或者清楚雅各书所讲的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因为在这个背景的里面呢，它是按照犹太人的背景啊，他所写的，所以很多预设的东西呢，他就放在里面。所以他的逻辑呢，一定不是保罗的逻辑。保罗的逻辑呢，是按照外邦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背景的情况，他讲的这个逻辑啊，在这个保罗的书信的里面。那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呢，它叫犹太人的逻辑。犹太人的逻辑跟外邦人逻辑呢，从这个本身的这个原则上是一样，但是由于背景的不同呢，所以它的这个里面的垫的那些的根基呢不一样，所以呢你必须要到犹太人的背景的当中，你才了解它这个逻辑关系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雅各书第二章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要点，也是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个逻辑关系上我们搞不清楚呢，这个经文呢解释会出现问题。好，那我们就过来看雅各书第二章。那第二章呢，第一节到第七节差不多是一段。那这一段他在讲什么呢？这段呢，他在讲作为会堂，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犹太人他们聚会的地方叫做会堂。那这个会堂呢和教会呢是一个概念，并没有区别，那都是聚会的地方，都是听道的地方啊，也都是建立彼此团契的地方啊，这个都是。但是呢，由于背景的不一样呢，所以他在会堂当中或在教会当中处理的问题呢不一样。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处理一个什么问题呢？有关如何对待富人和穷人。那这个问题呢是要处理的。那在经文的里面呢，我们来看哈，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外貌按着外貌待人啊，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就不能按照外貌啊，这个外貌不是外貌协会的外貌哈，不是长得漂亮和长得帅，不是这个问题，是指呢他在外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个人的好像到社会上的一种的地位，那这个外貌是指这个。然后他演下去的经文他就说呢，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啊，这是两个选择。同样有两类人进来，一个是华美的衣服的，在社会上啊戴着金戒指，好像是富有的，有社会比较高的地位的。那另外一类呢是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是很低地位的。那同时进到会堂或者说进到教会，那人会怎么反应呢？到第三节他说，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那雅各呢是说呢这个问题会出现，并不是说呢所有的会堂所有的教会都会这么样，都会出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是会堂或者教会容易出现的问题。我们会按照人的社会地位，所谓的名声，所谓他的富有的情况来对待他。那这个情况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都会有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的啊。你在任何的人际关系的里面啊，见到什么高干呢 大财主啊，和见到一般的低级的人物啊，所谓的这个穷人呢，你的态度呢会自然的会受到影响。那这个影响呢是我们原来的罪性所产生的，这是一个角度。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回到犹太人的背景的当中。那犹太人背景和我们外邦人背景有不一样，外邦背景基本上就说啊，你是个有地位的富裕的人，和没地位穷人，他是以一般的所谓的价值取向看重有钱的，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在犹太背景的当中还有一点呢，是我们背景当中可能没有的，这个是什么呢？在犹太人旧约的传统的当中呢，蒙神喜悦的人是在神面前得祝福，所以呢他们整个的生活的情况会比较好。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在旧约的里面蒙神祝福的讲选民哈，不是非选民，他们跟神之间的这种的祝福和咒诅的关系就是直线的。那些受神惩治的，比如说大麻风，他真的就是犯罪得了大麻风，然后呢会赶到城外让他们去居住，等他们罪得赦免以后才回来。这个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并不是完全错的。所以我就说你看穷人和富人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呢有区别。所以从犹太人角度来说你这么看还不是单单的外邦人这个看人家的财富看地位，还不是单单他有说耶和华是这样祝福。那雅各说不是，那这个不是呢是指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年代已经不是了，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雅各的时代他们是寄居在外邦，他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政教合一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上帝的祝福的展现的方式呢已经不是原来的方式，是指灵性上的方式。那这是新约的一个转变。那未必你的外表的富裕就是你蒙耶和华的祝福。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因为这个转变所产生的是什么呢？很多外面富裕的人反而是抵挡神的，并不是蒙神祝福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专门讲了一句话，他叫做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把上帝对人的祝福和带领的这个原则呢，在他的这个时代重新的诠释给所有的信徒。所以富有未必是得耶和华的祝福，有可能是他抵挡神。那特别在外邦的这个环境的里面，这种情况呢也是很普遍的。你不能说这个人特别好所以他就发了大财，大概不太行。在我们外邦的环境当中，这个人能够发大财可能是刚好相反，因为他心比较黑，他手段比较狠，他反而是很糟糕所以发了大财。所以在箴言的里面他讲到这种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强暴的人会得财富的。所以这个是一般的人的一个情况。所以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所以雅各在这里面就开始教导，本着这个背景来教导这段话。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雅各会这么说。所以雅各不是仇富哈，不是他这样教导他叫仇富心理啊，不是的。那他是讲你的富裕的程度，社会地位的所谓的高低，和你和上帝的关系之间，这个应当有个正确的认识。那这是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怜悯所有的人，当上帝怜悯所有人的时候，那个富裕的人和穷人之间未必是怜悯富裕的，可能是怜悯贫穷的。所以耶稣来教导八福的时候，他说贫穷人有福了。所以在新约的时代呢，这一个原则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呢精髓是一样，但是在表象上呢有改变。那是本着这个雅各教导这段话。然后到第四节呢，他就说这岂不是你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啊。你看这个恶意断定人，这就和他们原来的背景有关， 说这个人是蒙耶和华咒诅的，所以你看他穷得要死。那这个人呢有很多财富，他是蒙耶和华祝福的，雅各说你这是恶意，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他贫穷不一定是神咒诅他的啊，不一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对这个事情本质的这么一个判定。好，这是一到四节。第五节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啊？这个回到了耶稣的教导啊，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啊的国嘛啊。耶稣讲的啊，福音是穷人的福音啊，这个时代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到第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说这是一种的当时的社会现象哦。我回头说不是说富人一定会这么做，富人一定是欺负穷人啊，这个不是这么划等号的。但是呢在当时的社会现象来说呢，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所以富人欺压穷人是当时的社会现象。那这一个社会现象呢在一般的外邦社会的当中呢也是常见的啊，现在呢已经有所改，有所回到原来的情况。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工作，在美国工作，现在呢这个社会的收入的差异呢是非常高，几十年前CEO 大老板和员工的差距大概10倍20倍，现在几十年过来是200倍以上。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原来为什么没有呢？原来他们受信仰的影响比较大，你拿太多钱你会受到大家的良心的责备，你那么贪婪，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人家拿那么少，他觉得不好意思，是社会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影响产生对他一个良知的这么一个谴责，所以他不好意思拿那么多钱。现在人已经没有信仰的影响，所以呢他已经没有那种良心的谴责，拿更多钱是他的本事。所以两百倍，现在很多打工的这些人真的好苦啊，他们会裁员，一路的裁员，但是他的大老板的工资一路的升，把底下的员工逼得真的是累死他们，但他们自己越拿钱越多。这是整个北美洲的情况，因为他离开了信仰的影响，所以他整个的社会形态就变成了这种欺压性的形态啊。我们大陆人来都知道这个马斯讲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现在你看到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他离开了信仰，所以人那种的恶性，那种的贪婪在社会当中展现出来，所以这是一种社会的常态。那这种常态呢就产生了欺压。所以雅各呢他本着这一个情况啊，当时我是拉到现在哈，就讲到富人欺压穷人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雅各说呢，你们在面对信仰的时候，你们不能再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你不能像社会一样的对待富人和穷人，好像富人欺压穷人，你不能这样，你要回到信仰的当中。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这些是欺压你们啊，然后呢拉你们到公堂去啊，这不是会堂哈，公堂是指这个法院。然后呢你们啊，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是讲那些富人他们不信神，他们抵挡神，亵渎神啊，基本上这是一个常态。现在在我们北美洲你看到那个大老板有几个是敬虔的，越来越少啊。那历史的变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哈。按照这个情况雅各来责备你，教会不能这样。那后面呢八到十三节呢，这段经文呢比较难解。那这段经文呢你必须要回到背景的里面你才能解释清楚，因为这段经文呢如果你要仔细去琢磨呢，你会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一读而过，你大概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但如果你认真的读每一节经文，你要把它联系在一起呢，你会有困难啊。所以呢那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一段经文和下面那一段，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啊。那前面那一段只要把背景讲清楚就可以了。那八节他在说什么呢？八节他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八节是整个这段圣经的一个起头，或者说这一个主题的一个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呢？这个定位讲到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什么？爱人如己是律法的总纲，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以雅各没有讲到前面那一半，他讲到爱人如己 对犹太人来说，他已经在讲律法的总纲了。然后呢，他强调爱人如己呢，更加强调律法总纲的那个精髓。这个是耶稣教导律法总纲的时候，他说其次也相仿啊，爱神，那你爱人如己啊。然后呢，他说呢，你若守这至尊的全守哈，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他首先说，你要完全的遵守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这个律法，这个是立论啊。那这个立论呢，是针对上面那些的错误，上面那些错误是违背律法的，违背至尊律法的啊，所以要和上面呢有一定的连接，你在后面呢才看起来才有连续性。OK， 那我再继续往下讲哈。立论叫至尊的律法，要全守至尊的律法。那到了第九节呢，他就说，你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OK， 好了，那全守着至尊的律法，如果你按外貌待人，回应上面，你就违背了律法。雅各说呢，你那是违背律法，按外貌待人是违背了律法，违背了这至尊的律法。的这个立论点是律法是立论点。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后面的经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保罗雅各在否定律法，不是。雅各没有在否定律法，雅各在说这个至尊的律法如何全守，他讲这个。然后呢，到第十节他就说呢，因为反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中条。第十一节举例，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人却杀人，你仍是犯律法的啊。所以十节十一节是举例子，那这个举例子就是说的，如果你要守全律法，你就不能犯里面的任何一条，你要犯了一条呢，你就违背了整个的律法。讲原则哈，这个逻辑往后推。然后呢，他举例呢，这个例子呢在哪里呢？在这个十诫的当中啊，杀人和奸淫，十诫的第六诫、第七诫。那如果说我守神的律法，守十诫，我没有这个杀人，但是我奸淫了，那你仍然还是犯了十诫。那这个是立论点啊。他用这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犯了律法当中的一条，你就违背了律法，因为呢，遵行律法是守全律法。OK，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哈，这个有点挑战的哈。然后呢，来了这个以后，十到十一节以后，到十二节就总结，他说呢，你们既然要按，他说使人哈，这个使人是后面加了这个小点的，你们既然要按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他又把这个事情拉回到守至尊的全律法的上面。那在这个当中呢，雅各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做自由的律法。那这个自由的律法呢，是在雅各的领受上面给律法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在以前的这个旧约的当中呢并没有这样说，但实际上旧约当中律法的精髓就叫做自由的律法。那在这个点上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因为在我们华人的这个背景的脑子的里面，我们原来被教导的提到律法这两个词就叫做捆绑，就叫做律法主义。你不能提律法这两个词，你要讲遵行律法，那你就是律法主义。这个是我们背景当中极大的错误，所以这个要更正过来的哈。那雅各说呢，这叫做自由的律法啊，它原文叫做 The Law of Liberty。说这个律法是一个自由的律法，或叫做 The Law of Freedom， 这个律法是让人自由的。所以在雅各的这个诠释的当中，律法是叫人得自由的，不是叫人受捆绑的。那什么叫做律法叫人得自由呢？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段经文和雅各所说的自由的律法是同一个概念。 OK， 律法本来就是让人得以自由的，从哪里得自由啊？从罪的里面被释放出来。在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有了律法以后，叫做至圣的律法，我们会从罪的当中，因为至圣律法的缘故被释放出来得自由。那那个至圣的律法也叫做真理，那这个概念是一样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对华人信徒非常的重要啊！一定要把我们那个过去的概念把它扭转过来。律法主义是捆绑人的，律法是叫人得以自由的，至尊的律法。那那个自由是从罪的当中被释放出来，约翰福音的耶稣的教导，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雅各呢用了这一个自由的律法这个词，实际上呢也在对应耶稣所讲的真理。律法，至尊的律法本来就是真理，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这两个是相通的。律法是从神来的，是良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非常非常需要小心，要把它校正过来，原来那个错误的这个概念，你在那个错误概念当中，你解这段圣经你解不出来的，一定会解出问题。所以自由的律法是雅各这里面强调，那你们呢既然按照自由的律法受审判，什么叫受审判？你在真理的里面你得以自由，你在神面前就蒙神的悦纳了。如果你不遵行真理，还活在罪的当中，在神面前就不蒙悦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已经给你真理，你不遵行，你抵挡真理，或者叫做你抵挡圣灵，那最后你会落入这个真理的审判，也叫做律法的审判。那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对于雅各来说，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没有区别。OK， 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刚才讲了这个问题，有了这个以后，他说呢，你就按着这个律法说话行事。你既然是有自由的律法，并且按照自由的律法受上帝的审判，那你就应该按着这个律法说话行事，你就不会被上帝审判，被神悦纳。换句话说，既然这个自由的律法已经告诉我们是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然后呢要遵行了至尊的律法，律法的精髓，你因此得自由，那你就应当一直活在这一个律法的当中，然后你在神面前就站立得住。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雅各特别强调了律法的精髓。 OK， 那解释到这里的话呢，你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就会融会贯通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呢，你会发现好像是矛盾。为什么突然他举那个例子啊？举这个律法是不是雅各在否定律法？不是的啊，它是一体的。然后再解十三节，你才解得清楚。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那这节经文似乎好像突然的冒出来啊，和前面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突然冒出一个怜悯的词呢？后面又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似乎好像十三节一出来以后把前面的话全都否定了。不是啊，因为前面那个解释以后，你到这里你才知道雅各在说什么。怜悯和什么连在一起啊？和爱人如己连在一起。十三节是回扣第八节的经文，爱人如己，你必须有怜悯的心，你才能够爱人如己的。你必须有怜悯的心，你才能够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在过去的旧约的背景当中，上帝爱人，他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常用的词叫做怜悯 ，mercy。他比较没有过多的说叫 God's love， 上帝爱你，上帝爱你。那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听的比较多哈。但在旧约背景的当中，特别讲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那个怜悯是什么？是因为爱的缘故，他有怜悯的心。那怜悯代表什么？怜悯代表那个人并不值得被爱，但是由于怜悯他的缘故就爱他，是讲到爱的那个本质。如果你单单讲到爱，有可能是 落入到一个那个可爱我就爱他，他不可爱我就不爱他。那怜悯呢，更回到爱人如己的那个精髓，是那个人未必是配得的，但是因为怜悯的缘故我就爱他。大家还记得耶稣讲过一千两银子，一个王审判仆人，他欠这个王一千万的银子，然后呢他跟王求，王就赦免了他，结果他出去以后见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他就掐住他脖子不放，又把他关到牢里，最后王又把那个人抓回来说，你这个恶仆，你不懂得怜悯人，你的一千万我都赦免你了，但是那个十两都不可赦免，所以我把你定到罪的里面。那怜悯是上帝爱的一种的非常重要的本性，那个特质。所以这个不怜悯的，因为那不怜悯的也要说无怜悯的审判，是讲到你没有真正爱人如己，那你自己就违背了爱人如己的这个至尊的律法，那你就要落在这个审判的当中，是指责备。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些经文我查了很多解经书，大家都觉得好难解，会把这些经文解释成非常多的内容出来。怜悯向审判夸胜，怎么怜悯审判夸胜，解的都不错，但是呢和这个经文的关系，这个是重要的。这些经文就是做一个总结，如果你有怜悯的心，那你在审判当中就站得住了，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内容啊，因为本身这一句话和十三节连在一起啊，当然它这个这后面那几个字前面是句号了哈，好像是单独的一句话，那这个单独一句话就是一个总结啊，中文是逗号，英文也是逗号但是原文是句号的哈啊，希腊文是句号，那就是一个总结。如果是这样，你在审判当中就站得住 ，OK 啊，所以八到十三节呢我就说呢，不是那么太难解，但如果你在背景当中，或者说在我们原来固有的概念当中，你没有转过来，你就变得很难解，你会解出来以后会有很多的矛盾，会很勉强，很牵强。那你这样解的话，实际上就很顺畅的，没那么难。OK， 怜悯向审判夸胜是讲这个。OK， 那后面呢，十四节呢，一直到后面的二十六节。那这个是在整个外邦教会历史当中特别在福音派教会的里面，在近500年来争执最大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我再次说也没有那么难，这段经文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突破原来旧有的概念，突破原来旧有的概念呢，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段圣经在说什么。那我就回头说，这段经文和罗马书它是一样的，教导的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强调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呢是我们容易忽略的，或者说我们在听罗马书的时候容易忽略，或者说对于所有的罪人来说我们容易忽略的那个重要的要点，就是有关信心所产生的行为。那这个是这段的经文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好，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哈。十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那这段经文讨论是什么？讨论是信心。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的立论点，他说讨论的核心的要点是讲信心，什么叫做信心，然后才有后面的经文，要看上下文哈，不看上下文就会断章取义的啊。我前面讲八到十三节，如果你不看上下文，你没办法解的哈。看了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雅各的思路在说什么，你就解释清楚了。好，若有人说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信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有信心没有行为，那你的信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雅各在说这个。然后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非常重要的要点。如果你所谓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那个信心能救你吗？这提出个问题，这个是和得救直接相关的。 OK， 好，第十五节，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举例子啊，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啊，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那同用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有信心，你看见弟兄姊妹有这么困难，你无动于衷，你这个信心有什么意义呢？这就回到了前面的爱人如己的至尊的律法，你怎么样不要按照外貌待人，而且你要实际上怎么去待别人，不但在会堂里面对别人有正确的态度，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如何和信徒互动。请留意啊，这个经文特别是讲信徒之间的互动，不是到世上去做慈善哈，是信徒之间的互动，在教会的里面，在会堂的里面。 OK， 那有什么益处呢？你的信息没有益处。 OK， 然后对十七节做一个小结，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这里面雅各提到一个很重要一个词，叫做死的信心。什么叫做死的信心呢？死的信心是没有任何的行为。那什么叫做活的信心呢？那就是有行为的信心，叫做活的。换句话说，在经文的当中他特别强调的那个信心，如果是死的，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那个信心不能救你。唯有这个信心是活的，那这个活的动作呢，和前面的你怎么样去怜悯人，怎么样爱人如己，怎么样看见人家缺食少穿，你对主内的弟兄有实际的反应，这个活的才有价值，那这个信心才能救你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逻辑关系哈，这样子往前走。到第十八节他又有一个叫 argument， 他放了一个争论在这个里面，在争论当中呢要找出这个对的 answer 啊，这个对的结论。那争论怎么说呢？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啊，这是两个争论点，一个人说你有信心，那个人说我有行为，然后呢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这两个有争论哈，一个呢他说他有信心，另外一个呢他说他有行为。然后呢有行为的人就问那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人说，你把你的信心指给我看，我看看你信心到底在哪里。那显然那个人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没有行为看不见。那有行为的人说呢，那我就借着我的行为呢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大家了解哈，他不是让那一方看行为，是让他看信心，是透过他的行为看他的信心。这个是立论点。所以这个立论点一直在强调活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不难的。有信心有行为，就比如说我们信主的，我们到教会来，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的行为在世界上跟世人没区别，世人去拜佛我也去拜佛，世人去奸淫我也去奸淫，那你说你有信心，你那是什么信心？你那是自欺欺人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没有人认为你是基督徒的，那最起码你没有果子看不到的。那那个有行为的说，那我以我信心所产生的敬虔的生命指给你看，我的信心是什么？ OK， 所以当我们来确定一个人很有信心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说，哎，我觉得他很有信心。你怎么觉得的？你透过什么觉得他有信心？你是看着他心里面那一个信心吗？你没有看见，你看见是什么？你透过他的行为，你看到他里面的信心。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这个道理不难的，但是人呢很容易在这个道理绊倒。这个绊倒不是因为头脑不够，是因为心里要逃避行为。我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指出来，我们所有的外邦人，所有的人在信神的上面，我们都有诡诈的。我们想透过去靠着我们的头脑解圣经，逃避我们应当有的行为，这个是我们所有信徒的问题。所以雅各在这里面就讲这个事情，说你信心和行为好两个争论，我们来争论一下到底谁有。好， 然后呢到十九节他说呢，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战惊。那这一节很重要，这一节在讲什么呢？在讲认知。你说我信，我信神，我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创造主，我知道耶稣基督啊，我知道罪啊，我知道灭亡，知道天堂，知道地狱，好像你什么都知道。雅各说你信独一的神有什么稀奇，鬼魔也信的。在认知上魔鬼也认知到这个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的。那耶稣来到地上行神迹的时候，那魔鬼见到他，你是神的儿子，对吧？他们不但认识耶和华，还认识耶稣呢，你是神的儿子，他们都知道。但雅各说你头脑上有认知有什么意义？因为鬼魔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叫什么？叫战惊。他们是活在上帝的审判的里面。那如果你有信心，你有头脑的认知，你必须和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是活在神救恩的里面，这个是要点，这个是信心应当有的一个内涵。换句话说，你的信心不能停留在头脑认知上。如果你仅有头脑的认知的信心，那不叫做真正的信心，或者说那叫做死的信心，那个信心没有意义，那个信心不能救你的。 OK， 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他用鬼魔，所以你知道这个，因为没有人可以说鬼魔会得救哈。如果你说那个人头脑有认知，那你否定那个人得救，当然是不能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命会改变呢，他的信心哪一天活了呢，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救他，是吧？所以现在有头脑认知的人没有行为，我们不能肯定他没有得救的，不能的。因为有一天他的信心可能会活起来，神会救他，我们不了解，但鬼魔一定不能的。所以雅各呢，他拿鬼魔做一个例子，是一个绝对的例子。你单有头脑的认知，你却没有信心产生的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不能得救。你跟神的关系是战惊的关系，不是在神面前蒙神悦纳的，被神爱的啊，被神拣选的关系，没有。好，这十九节到二十节，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二十节开始他又举例子了，先用一个起头，实际上二十节和十七节是一样的啊。那二十节呢，他又举个例子告诉说，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例子，举什么例子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罗马书有举过。那雅各呢，也同样用亚伯拉罕的例子。那雅各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讲亚伯拉罕的行为吗？不是的啊，他是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呢。那从上文下文你看哈，雅各都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是活的。那怎么活的呢？他后面又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这节圣经呢，这句话呢就困扰了很多人。如果你断章取义呢，一定会困扰；如果你联系上下文呢，你就不会被困扰。雅各没有教导一个新的旧文，叫做因行为称义，没有的。他在讲因信称义，但是你的信心必须有行为啊。所以这个因行为称义不是一个旧恩的 term， 不是一个旧恩的定义，不是。因信称义是这个因行为称义是讲真正的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讲这个啊，他是因行为称义的，是因为他的信心有行为，所以呢他的行为和信心之间有这么一个印记。就像前面所说的，你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我用我的行为把信心指给你看，那这个道理是一样。那亚伯拉罕就用他的行为把他的信心秀给你看，他把以撒献上，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是讲这个。好，然后到二十二节总结，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这非常清楚的逻辑关系。雅各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这个信心是他有行为，然后呢，他的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又回到了立论点讲信心。这个信心是因着他的行为才成全了，才是真正的信心。 OK， 好，然后到二十三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保罗 引用同样的一句经文，在旧约的里面，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说的就被神算为义。那回到这个信心的原点是一样的，所以雅各和亚伯拉罕他们的立论和保罗他们的立论点是一样的，而且他们立论点的最主要的根基的见证都是亚伯拉罕是一模一样的，也都是他信神就算为他的义，立论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雅各和保罗不是在吵架，这个是我们对圣经非常错误的一个理解，不是的，他们在讲同一件事情，不同的着重点而已。OK， 好，他又得成为神的朋友。那为什么加这一段呢？得成为神的朋友呢？那这个是讲到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相对于前面的鬼魔也信确实战惊，亚伯拉罕信神，他和神是朋友，他有行为，他和神有正确的关系，被神悦纳，是这个参照点。所以你对的信心加上行为，你和神才会有正确的关系啊。我讲加上行为有一点麻烦哈，又出现这个信心加上行为，你对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你和神才会有正确的关系。我们回到圣经哈，叫信心是活的，活的是从信心活出来的行为，并不是有信心我再加上我的行为，这就不对了哈。活出来的行为，那这样的话呢，你和神的关系才是对的啊。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形成的。好，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那这个呢，又是个总结。在这个总结的里面呢我就引用了这里面的英文，这个很重要哈。在英文语境的里面，我们经常说 faith alone， 那 faith alone 是对的，但雅各书这边说呢 not by faith alone， 这个是原文，这个英文翻译的就是这样子的啊。24就是这样翻译的， You see that a person is justified by works and not by faith alone做总结，是 faith alone， 但是 not by faith alone， 你单单是靠着信心，那这个信心是活的，这个活的信心会产生出行为，会衍生出来信心的果子，这个是对的。但不是 by faith alone， 我头脑知道认知有这么个信心，但是从来没有行为，我这信心是死的，那说这个就不对啊。所以在英文语境的当中，这句经文对英文语境的人很重要， faith aloneNot by faith alone， OK， 这个我们中国人就不需要记得啊，英文语境的需要记住这句话，雅各书这样说，那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义的，让我们能够逃离我们人的一个总结所产生出来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我们人总结了很多有关圣经的救恩的道理，这个总结并不是没有价值，但是那个总结你还要回到圣经本来的 contents。圣经本来说的是什么，你才能够充分了解这个总结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圣经本身原来的来源，你就单单解释总结出来的这句话，你一定会出错的。这个是近代福音派的最大的问题，信人的神学，你没有真正信圣经神的神学，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OK， 所以我多次强调，你的信仰是经上这样说，一定不是某人这样说，某神家神学家这么说，一定不是某一个神学理论这样说，是经上这样说，这是你的信仰。那 Scripture says， 圣经是这样说的，然后你对这个圣经的上下文马上就会连出来的。当雅各这样说的时候，他上下文是什么，那你所领受的就是准确。你要取一个人所说的，你联系不到圣经的上下文，你会产生出自己的推论，那你就会越推越有错误。Okay. 我举个小例子吧哈，在这里面讲到这里举个小例，还有点时间。这个加尔文他有五点，那这个五点呢，他用一个这个郁金香哈tulip 来做，那听起来是很漂亮。所以那个五点，如果你单单看那个字，有一个叫 irresistible grace。不可抗拒的恩典，如果你单单解这两个词，你会很大的这个 misleading， 你很多的错误会解释出来。 什么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啊？我推荐大家去听这个 R.C. Sproul， 他专门有讲过这一套的这个讲解啊，每一套大概有二十几分钟，就专门解释这些的解释怎么样才是错的，怎么样会产生误导的。那 R.C. Sproul 就说，这一个 irresistible 这个 grace 有强大的误导，误导了非常多的人。你没有看圣经，是看这个你就有问题。那恩典不可抗拒吗？真的不可抗拒吗？圣经说你不可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那你要按照神的恩典活出神让你活的样式，这圣经的教导。但你可以抵挡的嘛？什么叫不可抗拒？恩典是可抗拒的。那这个里面要回到圣经来看才行啊！你不能定在一个人的理论上，你的信仰会出问题。好，这我就提一下哈。以后我会把这个链接呢，在我们教会网站上我给大家，你大家去听这些的链接哈。如果你英文可以听，那个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好，24节到25节又是举例子，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那这个拉合和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意思，他举两个例子。为什么举两个例子呢？两个例子呢，在圣经的里面是叫做确定性，用两个做确定。那拉合也是这样。那拉合是因行为称义吗？他显然不是的。拉合是信，他信，因为耶和华做了那个事情，所以他相信他一定会毁灭耶利哥城，所以他就把探子放走。这个是拉合，他是因信，不是因行为。但是呢，他确实把探子放走了，所以他的信呢就是真的。如果他信一定会毁掉耶利哥城啊，他却让那两个探子被耶利哥的这个国王抓去了，那个拉合就是没有真正信，就是很简单的道理。OK， 行为是印证了他的信心。好，26节做总结，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身体灵魂一个例子，信心和行为把它放在一起，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信心和行为是一体的。如果你身体没有灵魂，你是个死的，你不是个活人啊，有灵的活人。如果你信心没有行为，你这个信心是死的，没有意义。那这两个都讲到生命体，真正信心有行为，它才是活的，它才会衍生出信心的生命。那也和有灵的活人连在一起，雅各做这一个比较。 OK， 好，那这个是第二章的圣经啊，这里面我处理了比较难的两个点啊，有关律法，一个是有关信心啊，这两个点要处理。那这两个点处理以后呢，你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帮助。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再有一点时间，我再多讲一点点有关信心的这个问题。那信心呢，在中文的语境包括在英文的语境呢，都有一点点问题。这个语境是什么问题呢？容易产生这个信心就是头脑的认知，这个是问题。那信心呢，比较按照中文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比较准确的是信从，这个是比较准确，相信并且听从，相信神并且顺从圣灵的带领，相信神并且听从真理的教导，这个是信从这个词。我希望我们华人能把这个字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真正有信心吗？你最好用信从来做一个，给我们做一个校正，这个会比较准确。但有关信从呢，在圣经里面有极多的教导，讲到信心就是信从。比如说这个耶稣讲过一个例子，他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然后呢让大儿子说你去，大儿子说我不去，过后呢大儿子说又去了，让小儿子说你去，小的说我去，但是过后不去。耶稣就问哪个是遵行他父亲旨意的呢？他说那是大儿子，因为呢他有行为，他行为展现出来他真的听从他父亲的话。那个小儿子嘴上说没有动作，没有意义。那耶稣也责备法利赛人啊，他说呢，施洗约翰遵着神的命来到这里，你们不听他，反而杀了他。那妓女和税吏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悔改，法利赛人你们不悔改， 耶稣特别讲到，你真正信神，你要有一个悔改的动作，这个叫做信心产生的行为。所以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这个也是讲的信心产生的行为。所以在信从的这一个概念上，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教导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啊、使徒行传、以弗所书、罗马书，都讲的信从。在希伯来书讲了非常多不信从，那些不信从的人，他们离弃神，他们不能够得救，是因为不信从的缘故啊。这个中文的语境他也这样用的啊。所以信心呢，和因信产生的听从这个之间的联系，这个一定要有啊。这个是有关信心的问题。在这个里面呢，我在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总结性哈，但你不要掉到我的总结性里。我说人的总结是有限的啊，你得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争取能够帮助大家回到圣经的一个小小的总结。我讲到什么呢？我们有因信心的责任啊，因信心产生行为的责任，我们这是有的，我们有这个责任的。信心要产生行为，我们有这个回应的责任。但是呢，我们没有行为产生的功劳。用这两个做比较，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不是我们的功劳，更不是称义的工匠，一定不是。但是呢，我们有信心产生的行为的责任，叫信从。你必须要顺从神，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定位啊。这是我想用这一个对比呢，来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个信心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OK， 所以当我们明白雅各书第二章这段经文，然后呢，你明白罗马书，基本上你信心的这个认识呢是比较完全、比较准确啊。那罗马书很完全，我讲罗马书哈是非常完全的因信称义的，但是雅各书会很重要，来校正一下，那做一个另一方面的一个补充是非常好的。OK， 所以很重要的哈，雅各书啊。那讲到这里，我们就经文就完了，我们来进入前面的思考题。思考题在这个里面第一个，雅各为什么提醒不按外貌待其他信徒？是当时容易发生的事情吗？啊，按外貌待人呢，当时容易发生，现在也会发生的。在教会的里面啊，我做牧师的，我时刻要提醒我自己，如果我是按照信徒的外貌啊，他们的社会地位、钱财，我待他，那我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危险的，都有这个危险，那我也一样有的。所以我时刻在神面前提醒我自己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我不看信徒的奉献的，我不知道每个人奉献多少，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敢知道，我怕对我有影响，所以谁奉献多少我不知道，我没概念，我也不看。啊，我可以看的，因为教会给我这个权柄，我可以看，但我不看，我不知道，我保持我和所有的信徒是同样的一个态度，不容易的。面对钱财，面对社会地位，你能够真正守住，无论怎么样都是一样，这是不容易的。我承认我是罪人的，我有限的，所以我在我不能够胜过的地方，我要向后退啊，是这样子。那这个是不容易啊，要求神帮助我们啊。第二，雅各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是因为意味着只要怜悯人就可以不受审判吗？是吧？这段圣经呢，如果我不讲上下文，那你可能就会解释成我怜悯人就可以了，我只要一怜悯人，所有的审判都可以解决了啊，这个律法也可以不用遵行了，我怜悯了就可以了，很容易解释成这个问题。但不是的啊，你看了上下文你就知道不是的。怜悯是爱人如己的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然后呢，你就会胜过这个审判，否则你是违背了这个至尊权律法的，是这样子。好，第三，雅各强调爱人如己，并且要遵守着至尊律法，爱人和守律法怎样结合？啊，本身叫至尊的律法，或叫做至圣的律法，它的精髓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当你遵守这个至尊律法的时候，你才能够活出来真正的爱神和爱人如己，你生命会改变的。律法是使人成圣的啊，不是一个 祭祀的规条而已啊，是使人成圣的，讲到律法的精髓。我回头讲到耶稣说的真理是叫你们得自由，那律法和真理在精髓上是相等的 OK 那是这样结合的。好，第四，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不能救人，是否定因信称义吗？啊，我就提出这一个比较挑战的问题。啊，不是否定因信称义，是讲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如果回到雅各刚才在十九节所说的鬼魔也信，你的信心如果是在那个层面，你怎么可能称义啊？鬼魔会称义吗？鬼魔不会的嘛，他跟神的关系是战经的，要受末日的审判的嘛。那你真正有行为的信心，活出来的信心，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我叫做信从。OK， 好，第五，雅各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行为称义，是否定不是因信称义吗？不是的，是肯定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行为是肯定他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在罗马书他说亚伯拉罕在他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就算为他的义啊。上帝说你会生，从撒拉生一个孩子出来，亚伯拉罕就信了，他就因此称义了啊。如果他不信，他就没有相应的行为，也不能称义，所以这个是要点啊。第六，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是否定信心绝对性，要求信心以外的行为吗？啊，这个不是啊，是从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或者叫做信从所产生出来的行为。相信神，顺从圣灵的带领，遵行圣经的教导，这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出来。啊，不可发怒，要爱你的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这个都是信心产生的行为，这个不是信心以外的行为。OK， 好，后面我们填充题。第一个，上帝的祝福赐给物质丰富，上帝的祝福赐给生命丰富，我这是专门对富人和穷人来说的。属神的人可不可以富有？可以的啊，不是说富人一定是不属神，这个不对啊。那重要的是呢，灵性的丰富，穷人就不受神的祝福吗？不是的。所以这一个原则一定要把它看清楚啊，这个原则看清楚。但相对来说，富人呢要更加谨慎自己啊，要更加谨慎。我再次说呢，你能够 handle 那么多的钱，在神面前要守住敬虔，这个是很大的挑战。钱少比较容易，钱多不容易的， handle 很多的钱不容易的。我就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买彩票，如果你一下中了10亿美金，可能会毁了你的生活，你的信仰，那个不是好消息，那个比遇见车祸还要倒霉，你可千万不要中大奖。那我的建议呢，就不要去买，我也不买，那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你不能够handle， 你不能够控制那么多的财富，因为那个财富给你 power 太大了，到一个地步你会失控的，你会被那个 power 把它带离 偏离方向，你会被它毁掉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财富的问题要这么看。第二，怜悯是至圣律法的内涵，怜悯是罪人得救的根源啊。至圣律法的内涵就是怜悯，它有怜悯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怜悯。我在强调神的爱在救恩的时候特别用一个词，就是怜悯 mercy 啊， mercy 是 powerful 的，是怜悯是非常有力量的，对人的怜悯，那是真正神的爱的那一个品质。 OK， 第三，爱人如己是律法的精髓，爱人如己是律法的果子，既是精髓又是果子，神如此教导我们。那如果我们在信心上不断地去成长，有信心产生的行为，我们就更多的能做到爱人如己，那也是果子，也是精髓啊。第四，真正的信心是神的救恩，真正的信心是神的教导， 信心这个里面，神的拣选和神的教导是一体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生命之道是一体的，是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说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不顾耶稣所教导的生命之道，你没有真正得救的，那个路是不对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听从他所教导的生命之道，我就在他里面得生命并且更丰盛，这是真正的救恩。好，第五，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头脑概念，驱动行为的信心是生命实践。啊，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概念上，鬼魔也信的，没有意义的。那驱动你，那是生命的一个实践，那是真正的信，是活的。第六，真正的信心否定靠行为称义，真正的信心肯定有行为印证。啊，信心不是靠行为称义，是肯定我有信心的印证，这是行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我们继续来研读圣经，巴不得你借着圣经来开启我们，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把我们带入到真理的里面，好叫我们真正得着那个宝贵的信心，让那个信心在我们里面是活的，能够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能够在主面前真正蒙悦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